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的第76期。
我一听到我们开头的这个是情感嘛，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上一期是杨一做的开场，然后我们请大家来发现一下区别。有好多人留言说，哎呀，这一期是一姐开场，然后有一位毕业生就指出来，少听到了是情感吗？
不止一位毕业生
哦，不止一位，
所以下一次还是要你来多念一下开场。我们这个开场没有固定的，就是大家听到啥就是啥。
那我们就来到这期节目的主题。这期节目主题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周围的一件事情吧，这也是我们希望去开展这期主题的重要的原因。我最近呢是向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引荐了一位前辈，然后他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其实是很厉害且很资深的，所以我就把他介绍给了董事长，目的肯定是希望能够促成一些双向的合作，因为确实比较靠谱。在现场的时候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可能因为不是这种熟人了，直接面对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我觉得他的这个口头表达的能力是有所欠佳的，即使是他经验非常丰富，因为做生产供应链的人偏中后台，他可能不太需要这种向上管理或者向上沟通，或者是更直接的去做销售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反正那个会开下来呢，我就很难受很难受，我一直在引导他来说自己更多的优势，最终他表达出来的部分可能是他实力的三分之一不到。
哦，就是你很为他着急。
我很为他着急，而且我特别痛心疾首，因为我事后和董事长交流，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他是一个说话说三分，做事做十分，特别踏实，特别一线，特别负责，特别解决问题的那种人。因为很多人我们一看他的表达方式，他的为人，很多事情是能看出来的，所以我们从心底里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能力应该是 OK 的。
嗯，
但是通过他的表达我们就发现，如果我只听他说话，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和他沟通的欲望，如果不是我做了一些引导，他甚至都听不出董事长背后的话和问的一些潜台词，能够让他去更多的表达他的优势。
所以最后他就是没有入选，这位前辈是吧？
暂时还不能这么说吧，假设我们真的是穿透到核心底层需求，是我就是要招一个嘴上没有花火，实际上特别靠谱踏实的情况，有可能会和这位前辈有一些合作。但是他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吃亏。
对，吃亏。我听下来我觉得，如果他的能力是 OK 的，对于整个企业，对于你们公司，对于董事长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语言表达上或者销售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欠缺，对于他而言肯定是不好的。
对，这样的话他就需要一个很强的很长时间的积累的信任的关系，才能够让他去有更深入的一些合作，或者有一份很高的工作。因为他不管加入任何一个公司都是高级员工了，
嗯，
甚至是某个领域的负责人，但是因为他表达能力和销售自己能力的不足，他会丧失这种一面之缘或者是熟人引荐的所有机会。我就非常痛心疾首。我就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之前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工作十几年了，看了很多岗位，看了很多公司和个人，我经常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销售能力或者说销售这件事情是这个职场生涯商业世界的终极密码。做什么事情，无论你是什么岗位，做什么事情，卖东西，帮公司卖东西，还是去介绍自己获得资源，全部都需要一个底层的能力，就是销售。
终于有人为我说句话了因为如果有新听到这个播客的毕业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虽然现在是一个运动博主、自媒体博主、个体户，但是在我过去的将近十年的职业中，我的职业的角色就是销售。但是你也知道，销售在各种各样人们的刻板印象里面，或者在我们传统的一些世俗上的表达中，它始终都会被有一点点看清，
戴上一个有色眼镜去看待。
所以一姐，你刚才讲完这个例子，然后你说你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或者一个人他要去销售自己，一个最核心的底层的能力，终极密码是销售的时候，我心里那个爽感，我说我靠，有人懂我了。我很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无论是在探讨商业还是职业呀，我真的觉得商业的本质其实就是卖东西， 你要不然就是卖自己的产品，要不然你就是帮公司帮别人卖别人的产品，就没有了。尤其是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就是一人公司再去做，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无论你调起的多么的高，你看上去多么的高大上，但你只有离实际的交易越近，你离那个销售的那个动作越近，你离钱才是越近的。之前的我可能在5年前10年前刚刚毕业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拿到了很多 offer， 有分析师岗，我也拿到了投行的 offer 的，就当时可能觉得自己更加适合吧，就还蛮喜欢和人打交道的，我当时就选择了销售岗。但是当时身边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我还是要就职在大企业里面拿特别所谓的带引号的百万年薪的那种精英，就很有范儿。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卖东西的，或者你好像是个 sales， 就好像很跌份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真的不是。我甚至觉得从广义上来讲，老板啊，创始人，他不就是公司最大的销售吗？你就说雷军、周鸿祎、董明珠，再说现在播客做的也非常成功的罗永浩罗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在销售某种东西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最最最重要的能力，因为在整个商业世界里，不管我们多么的高举高打，看起来多么的精英，我们归根结底是要为公司创造收入。哪怕你说你是一个研发岗，或者你是一个中后台的岗，你不需要做销售，那对不起，那一定得有销售把这个东西的产品卖出去，有了收入才能给你发工资。所以落到最后，真正商业的本质就是销售卖东西。但是当然了，我并不是一个直接的销售岗位，但红红是。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是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我说的那一点，销售是所有事情的基础，交易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因为有需求、有交易、有收入，我才能拿这个钱去有更多的岗位，做更好的产品，然后促进更多的销售。
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定要跟大家来讨论和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但正式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和红红讨论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真正对销售有了这么强烈的态度上的转变。
哎，这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你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北大读的商学院，而且大家都很卷，读什么算法、数量金融、经济学，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是相对有一点点销售鄙视的。我想先问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相信你也不是一毕业开始就觉得销售这个能力很重要，或者我要当一个销售吧。括弧在这里不是让大家所有人都当销售，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听完我们本期的节目，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话说回来，我想先问问一姐，你的这个对于销售这两个字的观念上的转变。
哦，说这里我要先说一个故事。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转变，从一开始听到销售这个词儿，就是那种，哦，他是搞销售的，就是有一种，他会向你推销，他会莫名其妙的向你输出一些可能你不需要的东西的那种很负面的感受，发传单、买房吗？买股票吗？就这种很难受的感受。因为我们初期接触到的一些销售，可能就是从小开始我们能接触到的一些我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人，他可能是在无差别的做一些推销，会让我们很反感，甚至会觉得被窥探隐私，被突然有陌生人入侵你的一些领域。所以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是很烦的，我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大家也都是一样的。但我对这个词第一次改观的时候，并不是在这么晚30几岁的时候，反而是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实习，那份实习是我在去北大之前，我想要更充实我的履历，然后去做了一份实习，是龙湖地产。因为在10几年前，地产这个行业还是非常蒸蒸日上的。
我们看10年前的那个富豪榜，前10的富豪有3到5个都是地产，就是时代的眼泪。
是的，而且龙湖又是在我们川渝地区特别好的一家公司，所以我就抱着这个
万科龙湖，
是的，抱着一个很热烈的心情，我想去感受一下，我去实习。但是因为是本科生嘛，他能给你的岗位肯定就是比较基础的岗位，就是做销售。你知道我当时去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真的是去发传单，真的是去一个区域里一些大的集市，找一些集中的区域去发传单，去问他你有买房的需求吗？你有，你可以来登记一下，我带你去看。我现在想起来这个工作，那不就是一开始我们鄙视的那种嗨你要办卡吗的那种非常初阶的销售吗？我当时内心非常的反感，我说我到这儿来实习不是为了去发传单的。 我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强烈。但当然我们当时有一群人在一起实习，有些人就因为受不了他就走了。
嗯，
但是因为我想着我怎么着我得逼自己先去干一下，没想到干着干着干着还真的干出了一点思想上的一些名堂来。就是我发现做这件事情很困难，第一就是你要真正的拉下脸去跟你不认识的人沟通，打破这个舒适区，这个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真正的去做出这种很 cold call 或者是陌生人交流的这一步，
这就是我未来的职业，
需要你克服非常强的心理的恐惧还有一些你个人的 ego， 就是你要为了事情去做。当然量变产生质变，当你发的多了做的多了之后，你就发现你能够对人做一些识别了，你就知道哪些人你发给他他肯定不会看，哪些人你找他他可能就是真的还有点兴趣。然后再到进阶，你发现有一些人你能带着去看房。其实当时培训我们的老师是龙湖地产全国的精英管培生，就是他也是那种从底层做起，然后又接受了相对高阶的一些销售理念的思想，那种管培生当时不是很流行嘛，能力是非常强的。当时带我的也是一个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带着我们跟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销售的岗位。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去找到客户，怎么识别需求，怎么从他的穿着、谈吐、开的车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画像，再来推断他可能会在哪个地方买房，然后再把这些房子的规划、什么学区的环境的位置的很多很多因素两边匹配起来做成一个成交。我当时听完他的课我就惊呆了，我说不是来让我发传单的吗？怎么到最后我连车的所有的品牌、房的户型、区位的优势什么怎么怎么考虑我全都学会了。我就发现卧槽，这真的是个很牛逼的事情。
是的，你刚才连着说了两个脏字充分证明这份实习给你带来了某种震撼。
对，因为一开始真的是让你去发传单的，你想这个事情对于这种初出茅庐刚进社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生来说，我觉得是需要克服很多的心理的东西才能去做一个很务实，但是做了之后真的让我很有收获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可以说是你的销售小启蒙了，到后面你到了金融大厂然后又带领团队，其实承担的某一些虽然是在做项目，也有更多的你对销售会有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吧。
没错，我就正好想接着这个来说。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听友加入，有一些可能不太了解我和红红，我们俩向大家再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你先介绍你
我是在那个北大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是在两个比较顶尖的中国的投资银行工作，负责的事情是企业上市和融资，然后大概工作十几年的时间。这好官方呀，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这个是业绩，
你在 sales 自己
很重
要，不要有耻感。
对，不能有销售耻感。是从业十几年，我为超过30几个公司融资超过500亿吧，就500亿这个数字是
我
和团队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做的事情。我为项目融资，包括帮助企业上市或者上市前的或者上市后的，其实是把一个公司的价值传导给投资人，让投资人来提前购入这个公司的股票。所以我接触到的我要销售的对象大概分两类，第一个是企业主，我要让他选择我和我的团队，那至少我会接触到几十上百个企业家，大部分是董事长和财务总监来做这个运作，因为我要把我的客户的价值传递给他，那我可能至少接触了大几百个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投资人吧，去做这个动作。这个是我主要要销售的两个对象。真正的为客户融资的这个板块是帮30多个客户融资超过500亿，那我自己在跟客户接触，我去拉客户的这个板块，我在一个30个人的小组内吧，我拿到的客户项目数量是最多的，我创造的收入在我们这个组占比是超过一半的，就30多人一个团队，我一个人干了一半多，
为你前思感到无比的痛心，
大概就是这么去理解吧。
而且你是深深的受益到了你今天要聊的销售的这个技巧的，虽然你是一个很综合的人，但是我觉得之所以让杨一成为杨一，或者你最后把自己的在前四的业绩做得这么好，最后的最后职业的第二曲线又把自己卖给了一个，
对，我把自己销售给了一个公司去担任他的高管。
对， 对，这个应该是你最受益的能力，就是让你真正临门一脚实现的这个动作，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销售，对吧？
没错，因为毕不了业是一个职场的播客，我们在前面聊了很多信任、向上社交、项目管理、时间管理、效率等等，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一期，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能力都是工具，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做成这件事情。那成的关键在哪里？卖出去。
对，最后是临门一脚。所以在12月份，我发现毕不了月有个传统，就是在每年大家都在总结，都在上心理价值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总要出一个很昂扬的一期，我们就在最后一个月都打打气，我们开门红哈。一姐刚才说到了她的一些销售的业绩啊，我也小小的说一下我自己，因为这就是播客的后半部分，我们会着重分情况来讨论的。就是销售大概分两个场景，一个是 to B 的，就是你是面临着企业的客户去帮他做一些企业项目，还是 to C 的，你就是卖这个产品，把产品卖给个人。正好一姐呢一直在从事的是 to B 的这个板块和领域啊，服务企业，服务大的上市公司。诶，我就是服务那个 to C 的，无论是高净值的个人，到现在我可以说每位毕业生都可以成为红红跑步区的客户和 HD 跑步社的学员。就是我在离职之前，2024年离职之前，我和一姐其实是在同一家公司，但是我所在的就是财富管理部门，负责高净值个人的他们的一些家族财富的配置啊。其实你理论上讲也是销售，比如说这个客户他杨毅的客户是上市公司，但我的客户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高管，或者这些家族财富们他们怎么去配置，他们有一些减持下来的钱，长期管理，信托，出海，各种各样跨境交易的需求。
嗯，你说这些我觉得大家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觉得你直接上你的业绩，上业绩。
行，今天就是两个销售。我要先说一下，我在离职之前就是管理的峰值个人资产的管理规模有将近60亿。
好多呀。
这60亿都是有，都是你想有
一个人的钱。对呀，
都是他个人的钱。你企业的钱你得有税务的管理，你得有财务的管理，那不是你个人的。
你不用说了，大家都懂的。你想
都懂
的，管个人的60亿，那得多少人，多少人愿意把他的100万、几千万、上亿的钱交给你，那得多信任呢。
对，但我实际上真正的客户没有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从最初的筛选客户，到你给客户做分级，到和他们建立信任，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去聊，到最后我的核心客户，我可以说不超过20位，不超过20位的客户，让我的资产规模达到了60亿。
那你是个典型的28法则的实践者。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确实从毕业的时候有一点点销售的耻感，到我最后选择了这个职位，并在这个职位上历练摸爬滚打了将近10年，再包括我像现在和一姐同样进入了职业的第二曲线，我也把自己卖掉了。互联网上卖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卖自己的广告商业收入，它实际上最本质成型的那一环，真正让我挣到钱的那个能力其实也是销售。而且一姐你知道吗，你刚才在说到你最开始实习的那个例子，就是在给龙湖地产发传单的那个经历，我全部都经历过。就是我最开始在基金公司实习的时候，我们是要到银行大堂站着去驻点的，比如说阿姨叔叔大伯在银行存完了之后，我们都要问他
买基金吗，
你要不要开一个我们公司的基金账户，真的有可能送油送鸡蛋。包括我之前现在还在写书嘛，在改稿改编辑，我有一章就是写我当时在金融大厂打，不叫骚扰电话，我只能叫陌拜电话，因为
cold call。
对， cold call 就是 cold call， 其实翻译过来我那一章的那个标题的章节名就还挺诗意的，我给它翻译过来就叫冷电话。冷电话就是我那一章，我现在正在写这一章，有点像冷板凳，就是你要从大量的休眠的客户里面打成100个电话甚至上千个电话，你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反馈，谩骂，攻击，侮辱，但是在这里面你真的沉淀出来的那几个，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经历上的，或者这个人会成为你后半生很重要很重要的财富。
太厉害了，关键是你这个轨迹，我不知道你也做了很多很多类似那样的事情，但我相信那真的是一个基础，因为它会让我们直接无障碍的平等的和人去沟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很多人就像我一开始介绍的那个例子一样，他根本不敢开口，他在一个董事长面前他不敢说话，如果他稍微接受了一些初阶的销售训练，他一定可以快速的打破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壁垒。我不管你是谁，我也不管你比我看起来厉害多少，反正我就是要把我的价值传达给你，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那到这里我们就希望去和大家再去解构一下这种销售能力的底层逻辑。
没错，
因为我们最终是要去互动，价值交换，资源互换，来互惠互利的。
销售不重要，但是我们销售成的那个结果其实还是重要的。
没错，所以销售这个词一开始大家就是误解了它，大家可能就是在路上被盲目的推销，导致对销售这个词印象很差。但是当我们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十几年后，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销售并不只是卖东西，它是一个关乎于沟通的、渠道的、信任的、
思维的、
影响力的一个大的构建的综合体。当你真正成为了一个非常顶尖的有影响力的人，你说说话，很多很多交易就会在这中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所以这个影响力、信任、沟通就是最最最本质的销售能力。我以一个我在投行阶段的案例来举，为什么我到后来会非常骄傲于我的这一份销售能力，因为我们在做企业上市的时候，我需要去告诉他，我做的这件事情对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当你在估值20亿的时候，我为你带来2亿，我再帮助你成长成为一个估值100亿的公司，我再帮你融10亿，你很快可能成为一个1000亿的公司。所以我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长周期的，非常有价值，非常专业的，为你带来价值创造和杠杆的东西。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好的，同时我要让你来信任我、我的团队、我的公司。为什么是我来做而不是别人来做？我要和你培养一个很长周期的信任，去告诉我你的痛点、你的痛苦和我能改进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做成这件事情。做成之后呢，你就会从一个20亿的小公司变成一个500亿、1000亿的大公司。这件事情对你和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杠杆和加成，同时我们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这个过程本身我是很骄傲的，但是它中间涉及到很多销售的点，就是我要发现你的需求，我要去对你做价值判断，帮助你去提高你的战略，做你的规划、融资、成长、进步。我还要把握我和你之间所有的沟通过程，可能第一步我们俩还不太熟，再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会成为战友，我们会从一开始的陌生人、互相不信任，再到成为互相非常信任的合作伙伴，到你一有事儿、一要融资、一有战略上的问题你就来找我，再促进我们长达数年的中间多次的合作。这中间发现需求、沟通、信任、合作，每一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说我是在做销售吗？我并不是，但是我做的这个事情它不是销售吗？它又是一种销售。所以这个背后底层逻辑就是需求、沟通还有信任。
所以一姐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长串，就是无论是你 pitch 这个项目，帮公司去提高它的估值，或者跟进它后面这么多的需求，这么长周期的一个过程，你都把它笼统的概括于销售。为什么我们这一期要去拆呢？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种所谓的发传单啊，所谓的推销，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把销售的这个词给窄化或者误解了。因为销售真真正正它远远不只是卖产品，它是关乎于一个过程的，从最开始的沟通，因为你不沟通你就不知道它的需求，再到信任，再到一个长久的影响力的构建，这个真的非常的综合。你能不能沟通清楚一件事儿啊，我真的觉得不是取决于你驾驭语言的能力怎么样的，而是你真的懂不懂站在你对面的这个人，你懂不懂他想要什么，你能给他什么，你对于你对面的这个群体、这个客户的欲望需求，你捕捉和反应的够不够快才是重点。至于所谓的大家理解的什么语言能力巧舌如簧，那都是最表层的。我举个小的例子，其实雷军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他很憨厚，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 sales， 他给人的感觉反而是有一点点笨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真诚又笨拙又努力，
不会觉得他多么的口齿伶俐、巧舌如簧，但是你就是愿意天然的信赖他。为什么？是因为他和他这么多年来背后构建的品牌和价值，就是精准的发现了一批他的粉丝，发现了粉丝们的需求，并且长期的构建信任。这个其实是真的更难的。所以我说一点，我作为之前做销售时候一姐说的你洞察这个客户的需求的一点小小的感觉啊，就是你首先要非常非常了解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产品。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不够好，或者你所在的产品不够适合你对面的这个人的话，你自己都觉得你在割韭菜，那说实话你就别干了。因为你肯定会在实现销售动作的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怯懦，你是一定干不好的。所以了解产品、了解自己，建立在我们之前的很多期构建专业技能、 构建在你在一个事情要做到精专的基础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我已经知道我自己，我已经知道我的产品足够好了。其实销售它是一个漏斗的模型，那你就要懂你的客户了。我在这里分享一点点我的经验啊，就是你真的要知道，精准的知道客户的需求，你需要和他们多多的交流，但是这个交流不能特别的刻意，不能特别的带有目的性。假设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是一个医美的销售，请问这位小姐，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呀？那我回答的已经是你预设的问题，永远永远你不会知道这个客户他最底层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更多的要学会是无为的聊天，你无为的聊天，你就能够对他的听结构，他真实的消费习惯，他心里装逼的那些点，他虚荣的那些点，他恐惧的那些点，你都有所了解。
好真实。
对，你才能够找到关键影响他下决策的这个因素是什么。我之前在公募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客户也不是 C 端，是机构客户，我们的产品肯定都不错，都是进入了准入池的，但是这个关键的决策人他可以决定买我们家还是买其他家的，而且这一买这一下单可能就是上亿，因为他是银行的机构嘛，他并不能买特别多的股票型的资产，他更多的应该关注，因为他们更稳健，他们更关注债券型的低风险的资产。但是我发现我们每次无目的的闲聊的时候，他都很关心股市，很关心股票型的基金。后来你在和他沟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公司的钱怎么可能比自己的钱更让人上心呢？他更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基金账户是涨是亏。所以我每次再去和这个人聊的时候，我更多的会给他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核心的投研观点，一些股票基金的观点。他自己的账户挣到钱了，那
他就会用公司的钱买你的产品。
对，这个听上去有一点点的，大家听了可能不太舒服，但我想说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违规。但是真的到了，因为其实债券基金它的差异很小，你买你们几十个亿和买我们几十个亿
差不多。
对，但是你怎么能够，你如果没有通过漫无目的的聊天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很关心你的那个标准，
债券的收益到底是 3.0 还是 3.01 还是 2.99， 他不关心。
对，他没有那么关心那个，但是你知道他真正关心的是，我靠，今天消费股又涨了，今天科技股，你把这一块把它服务好，那么你自然的业绩就有了。就你最终落到的点是销售，但是你看我刚才铺垫了那么久，是建立在你
需求，
对，还有你和他信任的建立上的。所以销售说出去，它真的是一个门槛又很低，但是同时它的上限又很高。我也想说，我跟一姐只是在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这个真的是需要做中学，我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学明白，都是一个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
哎，红红这个案例不就恰好是我正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销售的模型，正好就在你这个案例里，你已经把它用上了，你知道吗？
我也变成实践性人才了。
你也变成一个实践性人才了，在你没有读任何理论的情况下，你把这些词，比如说需求也好，价值也好，信任也好，全部都是非常重要的模型，你都提到了。
做中学这么厉害的。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刚刚红红和我们都说了一些案例，都去说了怎么样我们最终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在这个领域里还很不错的销售。那到底有什么因素来促进这个销售过程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销售模型吧，就是一个销售最重要的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洞察需求，这个是所有的销售课、营销课给大家讲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有真的需求。很多时候你在跟对方的沟通过程中，你发现他挺喜欢你的，他就是不下单。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需求，或者说他此时此刻还没有需求。
那个需求是他装的。
对。
真的，一会儿我给你补充案例。
你还要去引导他的需求，所以这个才是第一步。那有了需求之后，第二步是什么？我要去沟通和传达。当然，这个过程本身是很复杂的。我们这里还是假设你已经有客户了。那假设没有客户呢？你的客户在哪里？你怎么找？找到之后你怎么去传达，怎么去表达？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那个例子，那个前辈朋友，我已经把他的客户摆到了他的面前，他要搞定这个董事长，拿到一份互相奔赴的工作，结果他不会表达，渠道都找好了，这一步他已经不用做了，但是他无法去做正确的沟通传递，导致他可能不一定能够有这份工作。所以沟通传递价值这个过程是第二步，很重要。那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个要素是积累信任。他的表达就导致了他在 和董事长沟通的过程中失去了这个信任，他可能需要再五次表达，再十次表达，再去做很多额外的动作，比如说他到我的工厂去看看，他再去给很多很多建议，不断的去沟通，重复的沟通，最终去得到董事长的信任。那积累信任的这个过程是最最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最后这个交易的，红红刚刚提到一个词叫临门一脚，最终我拿到这份工作，最终我签下这份合同，最终我把手上的两个亿交给红红，让他去帮我打理，都要落到一个交易上。那在这个交易之前，漫长的周期都是我们去积累信任的这个过程。如果是企业间的这种 to B 的这种交流，低级的信任就是互相我们不信任，全部都靠合同约束，可能里面的条款我会一直撕逼，出了事会互相甩锅，这就是因为你有需求我有需求，但是我们中间的信任很薄弱，我们就需要用很强的合约来保证。那如果是更高级的销售呢，我们合作了很久，我相信你是我的战友，我甚至在过程中的很多困难我都愿意去告诉你，我们可能再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不需要一天，十分钟我告诉你我要这个，你马上给我出一份合同。
所以在一姐刚才说的这个模型，我特别想补充一句啊，无论是发现需求还是沟通传递，我认为真的最重要需要我们用一生去研究的就是你最后说到的这个信任，因为信任是没有止境的，无论是我们服务个人客户还是服务企业客户，在一开始不信任的时候，你们需要根据条款撕逼，再到后来你们一起去做更深远的事业，这个真的就不仅仅局限在销售岗了，它关乎到你面试，关乎到你找另一半，甚至关乎到你找合伙人。你知道其实巴菲特和芒格之间，他们两个作为彼此陪伴一生的彼此最重要的事业的合作伙伴，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签立任何的商业合约和合同的，但为什么他们可以一起铸就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么伟大的公司，并且两个人在事业上商业上都这么样的彼此的成就，是因为他们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一起共事，长期积累下来的那种信任。
说得太好了，信任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而且也是商业世界里最最最重要的一种资本。那这里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信任的学术模型，因为它是长周期来看最最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当时我们在组织行为学的时候
都学过
的一个很奠基性的学术模型，是梅耶戴维斯斯库尔曼的一个信任模型，很老了，是1995年的，但是仍然是现在整个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信任构建性有三个要素，都是特别简单的词，第一个就是能力，第二个词是诚信，第三个词是善意。但是落到商业世界上，这三个词怎么去理解呢？第一个能力，就是一方认为另外一方有技术和交往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产品，我有可以和你沟通的能力，这个叫一种专业方面的信任，就是我相信你是职业的，你有能力来服务好我，但这个只是基础。第二个是诚信，诚信呢落到我们商业的社会里，就是我们会认为你会遵守一套我们可以接受的可以信任的原则，也就是说你的公司，你的组织，你和我交往的这个过程有没有按照标准的一些行业履约过程和我们整个沟通中间遵循的一些行业标准的要素。第三个就是善意，这个就很高阶了，因为它是要求我相信你对我有很好的意愿，不会对我不利，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战略层面的价值信任，就是我知道你真心为我着想，我知道你要为我创造价值。
这个第三层的境界就有点像八芒之间的那种信任了，但是在普通人之间我们建立信任最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你也是要具备刚才杨毅说的能力和诚信，如果这两个缺一个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产生最终的这个价值的交换。
没错，当我们有了能力、诚信和长期的一种善意之后，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正向循环的飞轮模型，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信任和价值模型。因为有了基础的信任之后，我们互相之间才能有效的去传递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促进一个低摩擦的交易。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初级的信任就导致你们双方需要不断的去撕逼、去讨论、去扯一些可能没有必要的事情，因为你也需要建立这样的信任和公序良俗。当你有了信任之后，你这个摩擦就降低了，你们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花在如何创造价值身上，我们去强化信任。那强化信任之后呢，第一笔交易 做的是十万的，第二笔可能做一百万，第三笔可能是做一千万，再往后就像红红刚提到的八芒之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巨额的金钱的交易，所以这个步骤就变成了有信任，传递价值，促进低摩擦的交换，再去强化信任，再去有更多的资源，再去有更多的信任，再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个飞轮公式真的很有意思，主要是它的这个名字飞轮是很形象的，就有点像两个齿轮，你们在一开始没有信任的那层润滑之前，你们的之间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摩擦，很难一起带动这个齿轮或者机器往前走。但如果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传递的价值，你们彼此有了第一单之后，为什么之前我也是去上一些销售课，听一些销售学呀或者营销学的分享，都会说你的第一单很重要呢？这个第一单其实就是你和他传递价值，建立初始信任的那一环。如果这一单你做好了之后，你们之间更多的沟通，他也更信任你，也不藏着掖着了，你们之间的这个交换啊，价值配合都是能更低摩擦的，再去强化信任。因为有了这个之后，你们吸引了更多的资源，这个飞轮就是那个润滑油就会越来越快。其实这个理论我直接去把它说，它就有点像锦上添花或者 win-win 强上加强。杨一说的这个飞轮公式是在销售里面叫信任公式嘛，其实在我们之前学的传统的投资学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效应，就是在投资学里面叫戴维斯双升，很像，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股价和估值相互促进提高，就是你就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业绩是蹭蹭的往上涨。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好，那它的每股收益就高，它每一股给股东创造的收益就高呢，市场就越容易给它更高的估值，那这个公司它就融到了更多的钱，它融到的钱更多就更加有可能促进它业绩的增长，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最开始的卡住的那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就怎么解决这个信任的问题。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举几个现实中的例子吧，因为杨一你的世界里面更多的是和这个公司你要去搞定关键决策人，而且我记得之前在信任我们专门聊了一期，就是你吃过信任的亏，就是你搞来搞去你发现你建立的这个信任的这个对象错了，它是很影响你最后那个飞轮能飞起来的。那我就更不用说了，我在这么多的人和人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信任啊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来对比一下，比如说对公司或者对个人这个信任的建立的环节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诶，是吗？我反而觉得区别不大呢，你先说一说。
我先说，因为你看我们刚刚的销售三要素，这个要素不管是 2B 和 2C 肯定都是一样的，有需求，有传递，有信任，促成交易，这个一定是一样的。 2C 和 2B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2C 你是几乎是直接面对客户，你直接把这个东西卖给他，所以更重要的是你那个产品，你那个需求一定要很重要，只要有了它，你不管是找一百个人找一千个人，最终有个人会买这个东西，因为是需求来决定的，所以它是一个强需求。我当然不是说信任不重要，也会需要信任，但是它是一个强需求主导的一件事情。但是企业里就不太一样了，企业里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在毕不了业精彩的辩论了，我完全认为在我的之前的工作中对企业不需要那么强的信任，都是公对公的，个人反而那个信任的 buffer 要高得多得多得多。你先来发表你方观点。
我先发表我的观点。那为什么在企业里信任，因为企业的体量很大，所以它的需求基本上相对是固定的，比如说我在人力方面需要 A， 我在资本运作方面需要 B， 那 A 和 B 因为你是大的企业， A 和 B 都有成百上千个公司可以提供这个服务，每一个公司都不是那么独特的，为什么来选你做这个东西，一定是信任最最最重要。这个的区别是在于我觉得 2C 是需求导向更重，当然信任也重要，但是企业端是需求相对明确，信任的建立周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你能举具体的例子吗？不然我就要强烈的反驳你了。
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我做的事情是企业的融资上市，那对他来说意味着他要把估值从20亿提高到100亿的这件事情交给我，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这个天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做的是科技行业嘛，大家可能都是亏损的，如果这一单做不成，企业就活不下去了，有点像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如果他选我选错了，选成了另外一个团队，那个团队又不足够的负责靠谱的话，他这个公司就死掉了。所以这种生死之交的信任我认为是非常非常 重要而且也很难去决策的。那如果我要获得他的信任，一个生死之交级别的信任，我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第一，我确实要了解他的需求，他的需求就摆在那儿。第二，我要帮他解决问题，我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我能精准的去帮他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它是难的。我要把一个20亿的亏损的公司变成一个100亿的公司，我需要帮他做的事情是知道他所有的痛点，知道他所有的价值，并且帮他翻译成一个资本市场的语言去对接给投资人，而且他要把他核心的财务数据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那我具体怎么去获得他的信任呢？所以就又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信任公式。第一个是专业信任，我要告诉他我在这个领域非常的专业，我会告诉他我过去历史上所有的案例，对他的行业的了解，对他的融资对象投资人的了解，对他这个企业时间周期，就是他到底是3个月完成这件事情还是1年完成这件事情，才能让他这个公司不倒闭，并且考虑当下资本市场的很多因素，我要让他相信我的专业，就这一步其实就非常非常难了。第二，我会给他一个非常长周期的陪伴，让他感觉到我的诚信和善意。比如说在这个1年的过程中，因为他亏损，他还会面临很多别的情况，比如说他的股东找他回购，也就是要让他花钱把股东的股份买回去，他本来就没有钱，他如果做这个动作，他不就又要死了吗？那我就要去帮他处理这个股东的问题，让他继续活下去。然后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频繁的发生，比如说他的供应商会觉得他可能没钱了，他的银行可能觉得他是在亏损，他们就要找他去还贷款，或者是做一些提前支付的动作，那我也要去帮他谈判，要告诉他们你等等，我很快就融到资了。所以我的这个过程陪伴离最终的那个交易，他融到资，我收到钱，会长达数月甚至1年之久。我要通过很长周期的这种陪伴和善意，跟他建立起非常强烈的战略信任，这样我帮他做完第一单之后，假设他从20亿变成了60亿，那他之后所有的到1000亿的这个过程，他也都会找我去做，因为他和我是生死之交。我刚刚之所以想强调说 2B 和 2C 的这个信任层级不一样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我可能是帮助他活下来且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真的很感谢毕不了业，就是这个对谈的过程就是人类大脑火花碰撞的过程。你看我们刚才再去比较这么多，是 2B 的销售更需要信任还是 2C 的销售更需要信任，我都可以举出大量正和反的例子。所以我最后听完一姐你的这个案例总结下来，我认为它并不是 B 还是 C 决定信任是否最重要，而是他所下这个决策的个性化程度、标准化程度和复杂程度决定了需要信任的这个因素有多少。
没错，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假设是 2C 的销售，如果是标准品，就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买的咖啡，它是不需要销售的，它是需要公司整体的营销策略。我在这家买瑞某信的咖啡、星某克的咖啡，其实消费者去到商场里面，他随便买一个面包，买一个，它是不需要我们独立的人作为个体的销售存在的，这个也是 2C 的销售。但是如果他要把他的身家性命交给你呢，是他比如说他将来的养老的钱，是他减持下来的这几亿几十亿的资金，是他要将来出海减持配置，是他要养老或者给自己或者他是
医疗的，
对，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在保险的行业里面会，我们不评价这个行业，我们只说在保险行业里面会诞生很多优秀的挣钱很多的大的销售，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它依赖于信任的这个比重很高，它依赖的信任比重更高，从理论上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能拿到的钱就更多。其实一姐也一样，为什么我刚才有点点想反驳你，我觉得反而 2B 的销售不需要信任呢，是因为在某一种更加标准化的情况下，不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么复杂，比如说他要上市把身家性命交给你，就以我之前在公募基金对接的例子，他是这个大集团的一个经办，我是这个大集团的一个销售，为什么平台性的销售不值钱，也就在这里，背靠的是公司的资源、公司的规模，他只要保证他上合规的时候合同都是齐的，只要保证你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公司的入选在这个池子里面，我的每一个步骤都是 OK 的，那我管你最后这个多挣了0.1个百分点，那个多亏了0.2个百分点吗？没有那么重要，你们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得出了一个反推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判断你所在的这个销售岗是不是有价值，还是要去看你是平台型的、资源型的、驱动的销售，还是刚才杨怡所说的信任三要素里面以能力、以沟通、与诚信、以你们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那个销售，后者才是真正能把我们推向更向前一步的那个基石。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说的太精彩了。所以我们这一期聊的销售一直都不是去销售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因为销售标准化的产品，不管是你来销售还是我来销售，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销售的是价值，是信任，一定就是这种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更高阶的、更复杂的销售，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自己的能力资源也会随着这个能力进一步的去提升，又成一个小飞轮。但是确实话说回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这么高阶的销售呢？这个我觉得就必须要到职场板块了。因为你第一年的时候你能去和 CEO 对接吗？你不能。你第三年的时候可以和 CEO 对接吗？你也不能。
没错，
一般情况下在我在的这个行业都是第十年甚至第十五年的人去和 CEO 对接来签下这个单。但是为什么我可以第三年第五年就做这件事情呢？这就需要我在职场中也要有很强的销售能力，我要说服老板让他给我这个权限，让我在工作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来了，
我这个行业的公序良俗是十年以上做这个事儿，我工作第一年就开始做这个事儿。
我们进到了下一个环节，那就是卖自己。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说到销售能力的通用性和重要性了，因为它不仅是我卖产品和我把公司的产品卖给别人，我也要卖自己。我卖自己的部分呢，我觉得在职场里也分成两类。第一是向领导、向上级去销售自己的潜力和能力。第二个是向你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去销售你的做事理念和方法。我们就不举销售岗了，因为我们确实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不管做什么岗位，销售能力和思维非常重要。假设你是一个做项目管理的岗位，你要向同事和合作伙伴去传达你的做事理念，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他们你是专业的，你过往是这样这样做的，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就，让他们来信任你的专业。同时你要具备非常强的沟通协调、温和善意的这种能力，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可沟通的，你是一个团队善意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信任模型。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又有能力，又诚信，又善意，又去为团队着想，大家在你的框架下去做事，你们就会最大化的去降低这个合作过程中的摩擦，那你不就效率变高了吗？效率变高了，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到更多的收益，大家就会更愿意和你去合作。那你做项目，别人花两年，你不就是半年就可以做完了吗？我们就说一些技术和别的岗了。假设你是研发的同事，那你不就是要在公司内部去研发和推一些新的产品吗？不管是硬件还是算法，你有一个新的概念、新的产品提出来，那你就必须要向你的同事和老板说明你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你的这个设计是经过市场调研的，设计的很好的，这是你的能力。然后你要去证明你过去的很多很多事情让你拥有设计独立开发一个新产品的能力，同时你还要告诉他们这个方案做出来之后能 PK 掉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对手。你说服了大家，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新产品的立项，那你这个研发工作不就更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做吗？不然你就永远是一个老板让你研发什么你就研发什么，你没有研发这件事情的主导权。那我再说一个，比如说你是人力资源的 head， 人力资源的总监，你要在内部推一些新的组织的举措，因为整个公司发展到初期、中期、后期需要的人的能力和组织架构是不一样的。你从一个10个人的人力总监变成一个1000个人公司的人力总监，你就必须要在过程中不断的去变革，提出新的适应组织需求的一些方案。那你不也是要向你的老板汇报销售你的方案，同时让他知道这个方案是你经过了很多学习最适应公司当下阶段的方案，并且你要告诉他你很忠诚，你会在这个公司干到30年、50年，让他知道你和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力岗说实话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做了这一系列的这么销售的动作，能力、诚信还有长期的善意，老板会说 OK， 你来推行这个新的人力方案吧。你这个不也是一种销售吗？
刚才杨一说的销售思维在职场中的应用啊，它有两个场景。其实无论你是技术岗、组织协调岗、人力资源岗， 你无非就是要对两个群体来展示你的销售思维嘛。那在同事和合作伙伴之间，你主要销售的是你这个人的靠谱，你做事的理念。那这个不仅仅你要证明能力，其次呢，你要告诉别人你是值得信赖的，这个就是诚信。还有你要对你的小伙伴、你的合作伙伴、同事释放出一定的善意，这个才有可能让我们在推行任何的事情更加的流畅。前提是你是一个想做事儿的人啊，你要是想摸鱼，我们也出过摸鱼的几期，大家可以去听。那第二个场景是像老板或者你的上面，我们有点向上社交了，他掌控了更多的资源，能够给你发更多的钱，能够掌控你的升职。那你销售的其实就不太是之前说的那种做事的理念了，我怎么可能向我的老板去说
我
这个人
做事
是要怎么做事儿？我们更多销售的也是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之前有很多期聊到杨一说过，他在写周报写小组汇报的时候，每一次都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路演去做。你真的是很聪明的，因为对于老板的工作汇报，他就不仅仅是交作业了，他就是一次你向你的老板去销售你自己价值的一个路演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要说我做了具体什么事儿，而是展示我通过我的能力、我的诚信为我们的这个团队创造了什么价值，并且我未来还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这种销售的思维就是一种战略性的自我呈现。如果你今天开头说的那位70后的前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没有物化他，他一定能把自己 sales 到一个更好的职位和价钱。
没错，我们其实之前在跟很多听友一起做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家可能根本就不愿意、不敢，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去沟通。所以我们这期出的这个公式，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无数的 to B 的、to C 的、公司内部合作的和老板汇报的，我们总结下来就是这么几个词儿：能力、诚信和善意。套公式，不敢说的以后就都这么去说，在每一个会议的场合，在每一个需要你发言的场合，全部都套上这个公式去说。相信我们，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之后，一定会有非常卓越的效果。因为你每一次说话，渠道都不用你自己找，已经有了一个场域，你每次说话都用这种思路去表达，可能真的过了一段时间，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个很实质的飞跃。你也可以从一个做着基础工作的，或者是我想要去晋升的，你会发现这些机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朝你涌来。因为信任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每一次你都用这样的方式去传达信任，那长期来看，晋升的人怎么会不是你呢？
说到这里，看上去都已经很完美了，但是注意，我们在举今天的销售的例子还是在一个偏商业的世界里面，偏职场的世界里面的。你面临的永远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客户。在这里我真的说一个我自己有切身之痛的一个体会吧，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模式和模板不建议套用在你真正真诚的朋友和亲密关系中间。我们和真正喜欢的人、爱人、亲人、家人之间可以小小的少一点套路。我说这个话不是让大家正着去理解，而是反过来去理解。你可以对亲密的人用套路，但是你不要对你用了套路的人还妄想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就是不要想着和你的客户做朋友，不要想着和你的老板做朋友。我们的销售是要有边界感的。
我又要和你进入本期毕不了业奇葩说第八季的讨论。你这个观点我非常不赞同，但是你先说完我再来分享我的观点。
我始终认为，我们的销售，如果我是一个销售，我就是要摸清他的位置。你的客户是可以很信任你，他把他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但是只要你们之间有了金钱上的往来，你给他付钱或者他给你付钱，你们有了销售和被销售的钱的关系，那么就要摸清自己的位置。不要想着能和你的客户做朋友了，或者同事做朋友了，老板做朋友。我认为，在我的价值观认为，我认为没有办法做朋友。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身边最能够让我产生信任感和复购欲的销售，无论他是我的健身教练，他是我的美容顾问，我们也会分享好吃的麻辣烫，我们也会在具体的这一项事项里面，他所专业的领域有相对非常高频的讨论。但是专业就意味着他只能解决我这某一个细分的需求。我认识的顶级的销售，他只用他的专业能力服务好我的客户，对于我的隐私、 对于我的生活他没有强烈的窥探欲，他也不会通过给我情绪价值或者那种闲聊的方式想要和我拉近距离。
我完全能 get 到你在说什么。到这里我要画两个层级的重点。第一个点就是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你有没有发现你重视边界感是因为你自己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
ISFJ
如果有一个人通过入侵你隐私和你做朋友的方式来获得你的信任和和你产生金钱交易，你是不舒适的。
我一定不舒适。
所以你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做销售，你会以不那么交朋友但是当然也是很真诚的那一套模板去做这个动作。你筛选到的就是也符合你这个动作的那样一个客户群体，这样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为什么和你的观念不相同呢？那你觉得刚刚你提到的八芒之间他们不是朋友吗？
不，八芒那种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能遇到了是好的，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是莫逆之交了，但是他不存在能够可复制的生活中。
我为什么没有那么赞同的，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因为我的性格是更倾向于先做朋友再做事情的，所以我就会用一种先交朋友的方式获得信任。我想让他觉得我这个人是靠谱真诚且非常非常能合作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当他真正遇到了一些很困难或者需要我的专业帮助他的事情，他会首先就想到我，因为我是他的一种朋友和战友的这种方式。我会倾向于和我的每一个客户甚至我的老板做朋友，一部分层面的朋友之交，甚至你说的那个莫逆之交的感觉，这个是我一直非常非常致力于做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如果我和对方都是莫逆之交或者是朋友级别更高的这种关系，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信任就没有摩擦。
嗯，
我希望我发展出这样一个我自己的朋友圈性质的大的生态网络。
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你是一个更加热情更加打开自己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更加有内在秩序更加有边界感的人。很明显杨一属于前者，那你是那种更加希望和所有的你的客户领导老板同事成为朋友的打开型的人呢，还是更加和红红一样有边界感的人？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评论啊，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 I 人有秩序感的人，可能我之前的客户我只会和他在我负责的这个专业的领域，或者我的销售我也只会和他在他负责的这个专业的领域有非常信赖的关系，我很信任他的能力，我自己也很专业，我们之间也彼此释放善意，对彼此负责。但是在我的这个专业领域以外，我的那个小小的情感的需求啊，我更加私密个人的部分，我只把它释放给像一姐这样，或者我身边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程度吧。这个我觉得是分人的。
所以就是划重点嘛，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我们刚刚说的很多销售的要素是通用的，大家都可以用这些要素来构建你的能力。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把一个产品以更好的这种良性沟通信任的方式卖出去，我们也可以以这种良性沟通的方式去和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上级、我们的战友去传达出去。长此以往，你和你的生态圈、你和你的上级、你和你的客户都能够构建出我们刚刚说的信任价值向上的一个飞轮，这样我们在整个职场的领域，不论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它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属于你的这个信任构建年份的收获。再到最后，我觉得真正最终极的销售，真的就是卖自己。比如说我到这个阶段，我上一个阶段是把我卖给我的老板，我的前司一个大厂，我在那里面得到了属于我这个层级不能够拥有的一些对外的特权。我可以在很 junior 很低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对接 CEO 和财务总监了，这是我自己拿到的，
这也是平台给你的加成。
对，平台给我的加成加上我自己又有销售能力，我得到了这个东西。那再到我把我自己的能力、我的时间、我的精力销售给了一家公司，我去做他的高管的一个位置，那再下一步呢，我也可以继续把我销售给这个公司，把我的排位更靠前，我也可以把我销售给一些别的公司，我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 CEO 销售给我所有的员工、我所有的客户。说这么多都是为了向大家说明，销售能力是一个非常非常硬通的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掌握的技能。
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其实今天跟杨毅聊了这么多啊，销售这件事情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探索，琢磨人性，了解自己，深度链接社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视角。就无论刚才杨毅说的，你是在公司，你是要去应聘，还是你像我现在已经在艺人公司了，理论上你一个 IP 一个内容产业，你是要向全世界，要向所有不认识你自己的人，你去销售你自己的形象价值，去销售你自己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最终做成什么样子，你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去展现给这个世界，那关乎你的个体和本体。今天整个播客我们聊到所有的要素，这些客观的工具只是让大家去用，它可能只是一个武林秘籍，但最后你想怎么去修炼，你想把它打成什么样的牌，那肯定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课题，还有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在销售的这个路上不断进阶，不断吃亏，不断的去往上去顶的这个过程，你一定会看到人性之间更加复杂神秘的那个弧光，还有这个社会商业世界中更加隐秘的那些赚钱的门道，它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没错，因为我们这一期想和大家说的就是真正的一种销售能力，不是忽悠的技巧，也不是巧舌如簧的表达技巧，而是一种非常深的很强的共情能力，理解需求的能力，传递价值的能力。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大家来打破对这个词语的偏见，不要对销售和销售能力有任何的耻感，而去重视这方面能力的一个提升，让自己的实力至少100%的，或者有些还能200%的传递出去，在职场生涯中走得更顺。
没错，商业就是卖东西嘛，你无论是卖矿泉水、卖汽车，还是卖你的书、你的课、卖你的视频、卖你的播客，本质就是把合适的东西卖给合适的人嘛。我在这里就说一句，我现在真的认为销售能力是决定了赚钱的上限的，因为销售太综合了，你不仅得抛得出去，你的能力还得承接得住，你抛出去了你接不住是没有用的。所以销售它只是一个点，背后的根基那是需要我们一年一年年复一日的用负累的激励去砸的。我和一姐也在砸的路上，那这期播客就是我们在年底跟大家一起共勉，我们一起在夯实自己根基，去和这个世界构筑更加信任的过程的关系中更进一步。
也希望大家长期持续的信任毕不了业。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播客啦，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